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外在动荡，内在力量。然后我证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如果有圣经的麻烦你翻开哥林多后书，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最近我在开发一门新的课程，叫做图像智力课。其中有一堂课，我是专门教学生怎么去描写颜色。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苦难有没有颜色？也许有的，比如说丧事不是黑就是白，或者说黑死病的黑，通常是由于呼吸困难、缺氧，所以死者他的皮肤会呈现黑色，被称为黑死病。可是苦难的颜色也不只是黑白，比如说16世纪在伦敦发生的那场大瘟疫，当时每一家有瘟疫感染者他的房子都会被封锁起来，然后在门上涂上一个大大的红字。至于猩红热 Scarlet Fever 还有天花，这都是和皮肤上面发出红色的整块有关。那么还有我们最近发展如火如荼的新冠性肺炎呢，通常我们在媒体里面看到的图片都是红色，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所有的病毒都是红色。这让我想到以后，当我们回想到2020年这一年的时候，我们的记忆里面可能脱离不了红色。除了病毒是红色，我们生活中也处处是红灯，不能去，不能碰，不能做。这样世界性的疫情让我们的苦难就充满了红色。所以这场红色的疫情它对我们的冲击是什么呢？有一个18、19世纪的一个英国牧师叫 Frederick Robertson， 他说了这段话：并非所有的人皆是穷人，也非所有的人皆能力薄弱，但是一无悲伤的人则尚未出生。面对生命当中的悲伤之处，人人平等。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这是无论尊卑贵贱一律平等。即使你再有钱，你再有权势，甚至你在权力中心的白宫任职，你仍然可能会得病。你教育程度再高，像哈佛的校长夫妇，你还是可能会得病。或者你再受欢迎，比如说得过很多奖的电影明星 Tom Hanks， 他还是可能会得病。年龄也不再有优劣之分，老人容易得，小孩也免不了危险，人人自危。就好像一场疫情一下子铲平了所有人类的差别，当全世界全部一起经历同样一种疾病的时候，再加上全球效应的互相影响，它带来的冲击复杂而且多面向，不管是经济、工作、关系还是健康，我们全都面临了挑战。我们宅在家里休工休学，感觉我们的生活好像一下子我们的内容都被新冠肺炎给剽窃走了。除了我们的体重增加，除了我们的时间流逝，其他的一切全都被瘫痪被停摆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天天生活在停摆当中，我们却从无所有的感觉到动荡不安，又从无所有的感觉命如草芥呢？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的基督徒领袖跟牧者都在思考一套属于他个人的失去神学，可以拿来教导信徒。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面对疾病跟死亡，还有一连串的失去，要如何靠我们的信仰走过，才可以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全跟死亡跟失去有关，反而是跟生命和得着有关呢？确实，透过这场疫情，我们经历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失去，比如说工作、收入、健康和生命，这些都是生命当中非常关键性的必要条件。再比如说年轻学子，他们失去了在学校跟同学相聚的时光。毕业学子，比如说像我们的师母，也失去了参加毕业典礼，或者毕业旅行，或者毕业舞会，这些生命当中具有纪念 里程碑价值的这种聚会，成年人就失去了参加丧礼、婚礼、生日寿宴或者各样啊朋友或者工作的餐叙，这让我们有意义的回忆好像被挖走了一大块。基督徒失去了上教会的教会生活，也从而我们失去了彼此握手、拥抱或者按手祷告、彼此探访或者面对面关怀牧养的机会。我们更失去了有形有体的啊领圣餐、施洗礼，还有两三人聚在一起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的祷告会。宅在家中也让我们失去正常的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所有的家务、做饭还有垃圾全部都是加倍的处理。孩子被学校送回家里，比如说像我们原来是空巢，现在变成满巢，简单的采买、切煮要走过一套戴口罩然后戴手套，然后所有买回去的东西都要一个一个去消毒，变成耗时又费力。冲击还不只是如此，夫妻不再出门上班，我们的关系要怎么去连结，然后又不彼此干扰，孩子不上学，亲子之间要怎么样的去相处，让你的声量可以不要放大。一旦有亲人得病，我们就得隔离，马上我们要实行爱有多少，隔离就要有多远。如果远方的亲人发现确诊，我们心就开始非常的焦虑，因为我们飞不过去，即使我们飞得过去，我们也没办法随时在侧。生离死别在我们毫无防备当中就被一场疫情送到我们的眼前，然后工作被停止，侍奉被停顿。对有些人，他生活一向子绕着工作时间表转，现在他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无限制放长假这种感觉是怎样？你要重新调整跟定义你的存在价值吗？目前的疫情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最新宅家的预测是无限制开放，让人非常的失控。我发现我自己做事我越来越没有效率，因为我有很多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的去做。我也发现简单的计划我也开始做不下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疫情它到底何时才会结束，结束以后全球又会变成什么样，经济、外交、旅游全部都开始被翻盘了。有些国家我可能进不去了，有些国家我进得去，可是因为美国是重灾区，所以我一落地我就得隔离14天，再加上机票费，因为这一阵子的亏空它一定会上涨，日子也可能回不到如常往常了。就像道琼股票的指数，感觉上这是一个往下移动的季节，不是一个往上攀升的季节，而且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全世界都在往下移动。动荡就在于种种的失去，动荡就在于向下的移动，动荡就在于我们要应变很多新的生活和工作形态。这中间还有很多哀悼，哀悼我们的各样失去。这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季节，到底神要透过这样的灾难对这个世代说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对疫情是不是有任何的相关性呢？所有种种失去的痛都不是属于生产的痛，因为生产的痛痛过了以后，你会看到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出来。现在我们经历的更多的是流产的痛，很多一连串的过去我们所努力的成果现在全都在失控当中一一的失去了。当我们的安全感受到颠覆，我们的生命被逼到生命的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都会问的这个问题，当人的所有全部都被剥夺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面对21世纪的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人不再能用成果来定义存在，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来定义自我？如果像一篇文章所说，我们经历的不是一场风暴，而是一个寒冬的开始，在一切休工休学，我们要怎样为我们自己定位，再重新定我们生命的意义呢？我们也要问， 当生命的磨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处理？我们要如何去应付挫折、恐惧、失败跟焦虑呢？然而，也许面对新冠肺炎，人人平等，但是回应苦难的态度跟方式却会有所不同。对有信仰的人，所有这些外在的动荡和失去，也许会颠覆我们的生活，它却不应该颠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外在世界是被我们内在的世界所定义。面对外在的动荡，我们会怎样的回应和行动，是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影响。短期间，也许我们还可以假装坚强，可是长期下来，我们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暴露出来。这时候，最能检验我们的信仰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所建造的，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因此，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样的事还要重要。因为人生所有的挣扎都是来自我们对苦难有多少的承受力有关。你承受力越小的人，你的挣扎就越大，反之，你承受力越大的，你的挣扎就越小。而所有的承受靠的就是你的内在力量。你有多少的内在力量呢？够不够让你可以平静安稳地走过这一次的疫情呢？所以你有多少的内在力量？上帝造人很奇妙，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组合基本上就很容易受伤。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下的筋骨、神经都脆弱得很，你随便碰一下、擦伤一下，你就要很久才能恢复。甚至这个在车祸里面最容易看得出来，你只要撞一下，伤筋动骨，这个复健可以用上好几年。我们的血肉很不堪一击。然而更敏感易伤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比我们的皮肤和筋骨其实更要暴露在外在的冲击当中。组成我们心灵的所有的敏感的网络，也比我们切断的时候会疼痛发抖的神经感受到的要尖锐痛苦多一千倍。我们的心是我们整个人的组合里面最最脆弱的部分。偏偏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绝望，我们多少都尝过绝望的滋味。这世上也有一种东西叫拒绝，这世上还有羞辱、轻蔑和讽刺，可以一刀插进我们的胸口，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我们脆弱是因为我们渴望能够在一个信任的关系当中去爱和被爱。很多年轻人在爱里面被拒绝，这让他们的情人节成为365天当中最痛苦的一天。很多的父母也在爱里面受到他们儿女的拒绝跟控诉，这也让母亲节跟父亲节成为一年当中最伤心的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的心中有多少的哀嚎，就有多少没有满足的爱，所以我们会受伤。不管有没有疫情，我们都会受伤。我们每天都会活在挣扎里面，生命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挣扎。只要我们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被打趴在地上。所以有人说，无欲则刚，没有欲望，你就会刚强不受伤。可是我们的信仰跟佛教不太一样，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要我们斩断一切四大皆空才可以保全我们的心不去受伤。我们信仰讲的是内在的力量，这内在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在外界动荡的时候仍然不被瘫痪，仍然可以行事如常，甚至在我们虽然被拒绝，在爱里面受伤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去爱得出来。所以信仰里面的内在力量不只是对苦难有承受力，也包括在我们自己脆弱的状态中，我们还有能力去爱，还可以去祝福这个苦难的世界，并且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仍然可以不改变你自己心的方向跟你生命的目标。看到这个内在力量，你是不是渴望拥有呢？今天这段经文就透露出来内在力量的一个秘诀，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知灭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写下这段经文的作者，他不是在做文章，他也不是在说一些漂亮好听的理论，他是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面总结出来这些功课。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就是一路都在受挫，可是从来没有挫败他的信心跟他的乐观。他是谁？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主耶稣最大的布道家，就是保罗。保罗写的不是教战手册，也不是励志演讲，保罗写的是关于走过失败、走过挫折和冲突的时候，你从来不会绝望，也不知灭亡的经历。其中我们不要忽略掉，保罗受苦的地方，其实就是他想要去爱、渴望去服侍的地方。这可能会让很多的基督徒不了解，很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愿意花时间上教会，或者我们愿意出席主日崇拜，就是为了让神帮助我们挡住这一切的磨难，挡住这一切的动荡跟苦难。所有的这些苦难跟迫害，不是应该只发生在坏人的身上吗？然而最让我们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坏事也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神不应该是这样表现的啊，不应该这样不如我们期望啊，这不是我们当初走入信仰的目的啊。然后我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Where is God？ 啊，碰到苦难的时候，上帝到底在哪里？在这里，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我们需要调整一个不同的眼光。我们的信仰从来没有要提供我们一个安乐土，教会也不是在一个平安的象牙塔中啊被成立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很多的婴儿被杀、一片的母亲哀嚎声中诞生的。教会也是在钉子、榔头、箭头、谎言、咒诅、黑暗当中、背叛当中产生的。为主服侍的信徒在苦难当中会受到很多的磨难，神从来没有让基督徒免于动荡。你随便翻翻圣经，你就可以发现上帝是让我们在动荡当中被大大的坚固。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记录，就可以显示出来，信心都是从苦难的试炼当中被建立的、被陶铸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苦难你就很难有信心。如果说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它绝对不会是玫瑰花或者是百合花，像我们有些人在卡片上面所画的，它也不会是天使或者是烛光哈，那种很亮光温暖的，处于我们信仰的核心却常常被我们遗忘的象征是十字架。它会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各样罪恶把我们的救主为他从未犯过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应该不要期望是鸟语花香，我们应该期望的是颠沛造次、苦难甚至迫害。即使有信仰，也不能让我们免于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面。然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写的，他不是在回答神在哪里的答案，他是在回答在苦难当中我在哪里，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是处于哪里。我们要关心的不是上帝是不是死亡，而是基督徒的生命光景是不是活在复活里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供的，他不只是教导我们面对苦难要如何应付，他是教我们要怎么去胜过。有一本书是写犹太人的大屠杀，叫做《灭顶和生还》。我想最想问神在哪里的，应该是犹太人了。那这本书他探讨，同样在集中营里面，那么残暴恶劣的环境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会灭顶， 有些人可以生还呢？作者说，那些生还的人除了运气，当然需要很多的运气，还有他个人内在的心理组合。他的内在心理组合必须够坚韧，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他的信仰。如果你不想被绝望、忧郁、焦虑、诱惑给灭顶，你就需要回到信仰的根基里面，那比什么哲学理念都需要更坚固。今天写下这段经文的保罗，他深深地知道什么是苦难。他曾经见证众人用石头迫害、打死神的仆人斯提凡，他自己也多次经历过暴力，他知道什么是暴力的滋味。他曾经花下25年的更多的时间，为了爱去漂泊，四处去奔走传道。他和众人分享信仰，常常就变成辩论。他没有什么家人，可是他有很多的仇人。他的后半生面对的都是仇视、敌意、怀疑、攻击、下监跟驱逐。他被他自己所执的堂，又很爱护的牧养的会堂冷漠以待。他被他亲手施洗的信徒不友善的对待，外在跟内在他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沧桑。他可以说对苦难饱经世故。然而当他谈起他自己的苦难挣扎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灰心丧志，你也没有看到他绝望苦涩。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真正的输或赢的差别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他是一个内在力量非常丰沛的一个人，他说出来的见证便很值得我们去琢磨了。他说了什么呢？刚刚这段经文，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捆住，在英文他的解释是 hard pressed on every side but not crushed。 hard press 就是压榨的感觉，crush 整个破碎，生活各面都被压榨，可是它没有被破碎。这可能对我们中年人会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的生活各面都被挤压，三明治中间的一层，我们被夹得已经没有什么棱角，没有什么个性了。那这里是这样子说，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被压碎，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被捆住，然后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虽然我们处在一个让人内心不安、不确定有出路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走向绝望。为什么没有绝望？因为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在哪里，神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神也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的士气不会低落。有一句话说，失望是一个不成熟的结论。失望是一个不成熟的结论，我觉得他讲的真好，因为失望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可是他虽然不成熟的结论，不成熟，他带出来的影响很大。失望可以让我们不想祷告，他可以瘫痪我们，他会让我们生活无力。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疫情一直在我们上面盘旋不去的时候，你失望吗？你能祷告吗？基督徒应该效法保罗，我们越动荡，我们越要有盼望。耶和华尼西扬起他的旌旗，我们用祷告来抢救一切。今年因为我没有上路去服侍，所以我多出来很多的时间，是我很喜欢的家居生活，就是平常能够待在家里面的家居生活。那宅在家里面，我多出来的时间做什么呢？我用来祷告。我在我们家的后院，我在那边来回行走祷告。最主要的也是怕增加体重，所以需要增加我的每天要走的运动的步数，所以我来回祷告，来回去走。那我用的一本书是《思念神的名》这本书，我用这本书来学习祷告。我发现神在很多的名字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会慈爱的预备。这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后来他没有杀儿子， 是有一只羊为他预备，这是神慈爱的预备。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在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在担心前路的时候，神已经慈爱的预备了，他预备了所有我们所需。所以我们常求神，我自己常常祷告说，神啊，让我跟亚伯拉罕一样，甚至像他的儿子一样，我们在走到那个献祭的路上，我心中不清楚前面的状况，可是我是在一种顺服当中，蛮有平安，好，蛮有平安，完全没有内在的困扰，也许会有一点点的困扰，可是我没有绝望，就像保罗所说的，内在困扰，没有绝望。然后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迫害很多是在我们灵里面发生，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受苦，可是就像主耶稣，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审判啦、苦刑啦、辱骂啦、谋杀啦，可是主耶稣在他的门徒生命当中做的也坐在我们身上了，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的生命也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也应该去冒险，让我们生命透过冒险可以让主耶稣的荣耀被彰显，这让我们在迫害里面不会感觉到孤单，因为神没有离开我们，他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击倒在地却不知灭亡。一次次我们看到保罗在会堂当中，他辩论了以后就被拖出去，拖到城外打个半死，结果他又爬起来，他又走回到他原来被迫害的城里面，为的是要兼顾其他信徒的信心，所以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那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处处受困，内心困扰，遭受迫害，击倒在地，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动荡，可是捆住、绝望、撇弃、灭亡，这些是属于内心里的挣扎。外在世界的动荡，一般来说应该是这些反应才是正常，被捆住、绝望、撇弃、灭亡，这是正常。可是对于保罗呢，他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不被捆住，没有绝望，不被撇弃，不致灭亡。这样的内在力量如何能让人不向往呢？我们要怎么去建立呢？我简单的归纳三点。首先，内在力量来自你有一个依靠的对象。基督徒为什么会有内在力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坚强，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坚强可以依靠的对象。然而很多时候这个可以依靠的对象被我们遗忘了。上帝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出手做什么？这好像是这段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问的问题。可是你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要看在所有的疫情当中让我们依靠的人他们在哪里，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在哪里，或者警察、救火员他们在哪里。我们会发现他们永远是和我们往相反的方向去进行。如果这边是灾难的 Ground Zero，是灾难现场，我们通常是要逃离灾难现场。如果这边是疫情爆发的地方，我们一定是要逃离，往这个方向去逃离疫情爆发的地方。可是这些医护人员、消防队、警察，他们却是朝危险的地方去进行，他们是往医院去前进。这就是叫为爱逆行，处于第一线来服侍我们，所以这些人都是英雄。所以如果我们要找这些人，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在哪里？当然就在我们最需要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正确的问题不再是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而是当疫情冲击现代生活之前你在哪里，去年年底的时候你又在哪里，然后一个月后你会在哪里，你会不会得病，在三个月以后你会在哪里。有一个地方我读到，神是在我们痛苦当中对我们大喊， God shout to us in our pain， 上帝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可是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把上帝给忘了。上帝一直处于他永远都会在的地方， 反而是应该我们需要交代我们为什么会缺席。当然中国人会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拜佛脚，也许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平常活得好像没有神也可以，神可有可无，现在开始紧张了，积极的开始寻求神了，可是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我们寻求神，神却不在了，那个才奇怪呢。我们现在寻求神，其实很合乎神学，就是神永远是处于我们最需要他的地方。我们总是可以在最需要神的地方找到上帝，在眼泪当中找到上帝，在痛苦当中、病痛当中，在失去至亲的时候找到上帝，在碰到意外打击、被裁员的时候、哀痛的时候，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神。诗篇说明了这一点。诗篇46:1，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首经文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喜欢他。那最喜欢他一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根据这段经文写下了一首诗歌叫坚固宝藏，可能有些人也熟悉这首诗歌。我们念一下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哈。我坚固宝藏是上主，我山寨永不动摇，我坚地慈航是上主，凡人是疾苦他胜过，虽有凶恶仇敌攻击不留余力，常用狡猾引诱，以仇恨作兵器，我救主已将我保护。最后一节，主言超越世上全能，任何君王不能相比，主圣灵恩赐全属我，因主耶稣与我同住，名利人情可弃，渺小浮生可丧，生命纵使牺牲，主道我仍坚守，主国度坚立到永远。这首诗歌不是昨天写的，也不是透过一个不知道民间疾苦的人写的，它是被一个外在动荡里面还有力量的人写出来的。信仰让他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唱出诗歌。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安慰，他更供应我们缺乏的力量、勇气跟能力。就像保罗讲的，虽然我们被击倒在地，可是我们不致灭亡。而且神不像超人，或者是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一些文化当中的英雄，他不是从外界来拯救我们，或者是解除我们所受到的迫害。神是赐给我们内在的力量，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走过。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可怕的时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被撇弃。再一次的，神在哪里？神在他永远都会在的地方，那就是在他需要他的人的身边。如果你需要他，他就在你的身边。第二个，内在力量是来自锻炼信仰的肌肉。在苦难中，我们的内在力量，它不只靠个人的意志、耐力或者毅力，虽然这些都很重要。特别在艰苦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不是说我们常常会讲的精神胜过物质，好像那是一种道德上的逃离。有些人会说，我的身体虽然受困，可是我精神上是自由的，这种好像是一种道德上的逃避。我们这里讲的内在力量不是这样的，内在力量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放在这个苦难当中，是为了去做可以赋予人家生命的工作。这不是一个关乎死亡的工作，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工作。哥林多后书4:11讲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内在的信心是来自我们确信死亡、怀疑跟恐惧不是我们最后的定局，因为我们相信，是这个相信让我们有力。有一个作家叫 Philip Brooks，他是19世纪的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他也是写诗歌《小伯利恒》的作者。 他说的这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我们不祈求有更轻的负担，而祈求有更大的力量来承担那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 We do not pray for lighter loads, but for greater strength to bear the loads we are given. 不求有更轻的负担，但求有更大的力量来承担那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现在疫情就是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被这个疫情加在我们的生活上，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往后可能还会有更重的重担，或者是更大的牺牲会随之而来。就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如果你不求把这杯拿走，你就没有人性了。所以主耶稣在求说，神啊，求你把这杯挪走。可是他怎么求，这个杯还是在，所以主耶稣就面临了真正的问题，是要怎么去承担这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切的黑暗当中，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还信得下去。要靠你每天在大事跟小事上做信心的操练。这一阵子因为疫情，我想很多人都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没办法出去剪头发，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剪当然是自己乱剪，有点剪得像狗啃的可是这个让我有个发现，我发现我看什么我都想去修剪它一下，我看到别人的头发我也想去修剪一下，所以有点欲罢不能，变成像是那种强迫症那我早上到院子里面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院子里面有很多的果树，我每次走到哪里这个刮到我的头的，刮到我头发的，我都会觉得很烦心，所以我就会拿起剪子来开始剪。所以我第一次拿起一个小剪子去剪我们家的一些杏树或者一些枝子的时候，我剪完了才发现我手上的皮肤卷起来一块因为平常不习惯，所以那次卷了以后我的皮肤就给卷起来了。然后另外一次呢，我走过我们家的梨树，这个梨树的枝芽到处在长，觉得很乱，我又觉得很烦心了，所以我又开始，我因为刚开始走过去它是刮我的头发，所以我就去搬它，这一搬发现哎，很容易搬，所以我就开始一个个就开始搬越搬越多，越搬越多，很多的枝芽，尤其看到有些枝芽压到旁边的柠檬树觉得怎么可以把它搬断，又看到有些枝芽伸到墙外面太难看了，把它搬断，我一直搬居然我搬了一整棵的梨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等到我进到房间的时候，我感觉自高气昂我发现我比我想象中的 要力大如牛，可是两个钟头以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后果了，我这边开始感觉痛，我这边开始感觉痛，我这边开始感觉痛，而且到最后这个痛到下午就开始到背上了。为什么会痛？因为我是一个拿笔的人，平常我是拿笔的人，我从来没有去搬过树枝，我这些肌肉很少去用，结果就是你用了哪块肌肉哪块就会痛。同样的，你知道你有一个倚靠的对象，你平常从来不去跟这个神打招呼，你从来不去祷告，你也不去向他求救，你今天碰到状况了，你拼死了力气去祷告，你却会发现你的祷告好像没什么力量，好像没什么效果。因为你信仰就跟我们身体是一样的，信仰的肌肉跟身体的肌肉都是需要锻炼的，锻炼是需要日积月累你才能建立出来肌肉，否则你虽然信主多年，你有的是信仰的肥肉看起来肉全都在，可是松垮垮的，使不上什么力量。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感觉特别有力，可是那需要你去熟悉神的话语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常常去读经读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祷告语言，日积月累，你一开口你瞬间就感觉你跟神是连结的，你一开口你就感觉到你的祷告语言是丰富的，你一开口你就感觉到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了。所以内在力量这个信心的肌肉是要靠操练。第三个， 内在力量是来自你去爱、去借力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桂河大桥很有名。早年还有一部电影拍的就叫做《桂河大桥》。那普林斯顿大学院长 Ernst Golden， 他讲了他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桂河大桥上面日本监狱的集中营里面的一段经历。他跟他的英国很多的同袍全都一起被抓，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都是基督徒。所以一开始他们非常的虔诚，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他们希望上帝能够透过他们的祷告释放他们，或至少说减轻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一些痛苦，甚至能够奖励他们，来坚固他们的信仰。可是上帝并没有放过他们，没有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开始变得信得有点幻灭了。神到底在不在呀？又有点对上帝感觉到愤怒，甚至有些人还感觉他要失去信仰了，就开始不祷告了，星期天也不敬拜了，完全放弃了信仰所有的一些外在的行为表现。可是 Golden 说，过了一阵子，这些人开始回应他们在同样集中营里面其他同胞的需要，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去照顾他们，保护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为他牺牲。渐渐的，他们开始感觉到在他们之间有神的灵在当中工作。像他们这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大复兴，可是这些显现出来是一个信仰的深层的力量，就是看起来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还能为另外一个人做点什么。就是这种爱赋予了他们内在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他里面内在的力量让他们可以生出这样的爱。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迫切渴望拥有的内在力量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爱人的力量呢？在听到也愿意去回应另外一个人呼求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呢？我有个经验，有一次我去香港服侍，我是借住在一个单身姐妹的一个公寓里面，都知道香港的公寓都是像鸽子笼，非常的小，那一次那个公寓里面住了我跟她，还加上三个从国内去参加培训的一个姐妹，我们总共五个人住在那里，还加上五只兔子。然后每一次我们出去服侍回来，大家都累到瘫，可是他看到我回来了以后还会进我的房间打开电脑去处理一些创文的一些行政，他就说他很佩服我的体力。其实我没有比他更多的体力，我比他多的是做领袖的责任，对这个事工的激情，所以让我生出来更多的力量。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参加我带的文字营，那是好几天，再回来以后我们全都累瘫了，所以我回到我房间倒下，我就休息了。我就发现他还有力气去清理他那个兔子的笼子，给他们清理他们的水，给他们食物，洗那些碗，同时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力气去轻声软语招呼他的兔子宝宝，因为每个兔子都有个名字，他跟他们招呼，跟他们说话。他为什么会有力气做这些？我们都累瘫了，因为爱里的责任，这些兔子都是他的孩子，所以累到那样他还有力气去管他们吃喝，管他们的窝。所以爱可以让你生出更多的力量，可是让你去爱一个伤害你的人，爱不可爱的人，这就凭自己很难了，这就会需要我们向神，去借力使力了。保罗曾经说过这段话，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是为了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里他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宝贝跟瓦器。瓦器不值钱，宝贝很值钱。保罗自称他是瓦器，不值钱，不太有价值，可是他不怕，因为他里面有宝贝。他自己也许软弱，可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朋友，主耶稣。主耶稣的爱就像阳光，充满了他整个灵魂， 到一个地步，必须透过他灵魂的缝隙照射出来，透射出来。他的生命就好像不断的，他到神面前去装酒，然后转身再把倒进别人的杯子里面，所以他就是到神里面去装满，再去别人的杯子里面去倒。所以这就是个叫借力使力，这个过程就是装酒倒酒。内在力量简单来讲就是向神去借力使力去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会看到有些人他天生就强大，意志坚强，他有力，他们的力量是来自他们自身汲取出来的。可是我觉得这有点像一个有限的孤立的池子湖，它的力量就像一个孤立的池子。我更渴慕的是活得像河流，我自己没有力量，我也不产生力量，可是力量会进到我里面，就像进到我血液里面，可以流满我全身，然后我给出去的越多，我汲取的能力就越大。那就好像我们内在发生的力量，可是实际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神赐力量给眷顾他人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去彰显耶稣的灵，也是来自上帝的能力，可以使我们得以强壮。这样说来，是否内在力量就不只是在讲忍受苦难？忍受苦难是有点被动，而是我还有余力去可以对人付出，是爱可以超越我们有限的能力，以至于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自己也很软弱，可是我们靠着神，我们的爱可以使我们巨大。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受难当中面对那些暴徒，从他内在的力量还可以显示出来他的爱，他可以原谅他的敌人，他可以团结他的朋友，他可以拯救罪人。所以在我们的大环境和我们个人的苦难当中，我们寻求的内在力量不是只为了让我们能够度过，我们还要胜过，也不再寻求我们怎样可以好像囤积囤大量囤积卫生纸，囤积所有的这个清洁剂，或者是逃离，而是怎么样可以有创意的去付出，去祝福别人。我们是从苦难当中开始走进到这一场不幸的经历，可是我但愿我们是在爱当中走出这个苦难的经历。所以再一次，神赐力量给眷顾他人的人，你是一个还有力量去眷顾他人的人吗？如果你没有，你到神那边去支取。最后我用这个故事来结束。你们看到的这个照片，它是英国的一个修道院， Tintern Abbey， 它是廷腾修道院。那英国亨利八世国王，他曾经解散这些修道院来获取财富，那时有几百个住在里面的神父僧侣全部都被杀害了。那这些僧侣神父被杀之前，他们用什么姿势死去的呢？他们全部都趴下，先跪下来，然后趴到地上，然后两手伸展开来，就像十字架的形式，然后他们就全被杀了。后来有一个作家灵修作家叫 Cynthia Bouquet， 他去参观这个修道院，他就在其中徘徊默想，在他在里面来回行走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这个修道院的四面墙壁在对他说话。那四面墙壁说什么呢？说了这段话，说你不要视我们为一座被毁的修道院，反而要看我们是一种生命的传递，让人了解到在爱的提炼当中所造就的东西可以超越时间的破坏。这讲得非常的好。 Do not look upon us as a destroyed monastery, but as a living transmission. Know that what is forging the alchemy of love is beyond the ravages of time. 这句话就是在爱的提炼当中所造就的东西可以超越时间的破坏。我再重复一遍，在爱的提炼当中所造就的东西可以超越时间的破坏。有人问，你基督教的故事 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你说呢？我们应该说基督教是暂时的悲剧，可是至终是喜剧。主耶稣上十字架，那是悲剧，可是主耶稣复活，那就是喜剧。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悲剧，可是最后我们靠主得胜，坚固我们的内在力量，就成为喜剧。那今天的经文每一句的前半部都是悲剧，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可能会经历到的，可是如果我们靠着神去爱，借力使力，后半部就会成为我们喜悦平安的喜剧。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几句大家都可以背起来，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就是处处受困，可是却不被捆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知灭亡。我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永远不会成为废墟，反而是生命的活见证。当这个疫情它终会过去的，可是长存的是我们的爱，可以超越时间的毁坏。所以你需要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就可以从神那里涌流出来。我的祷告是，当你越感觉软弱无力的时候，你越要尝试去爱一个人，去爱一个看起来强壮的人，因为他的里面可能正在经历绝望，他越表示出来跋扈强壮，越可能因为他里面的绝望。爱一个比我们强大的人，爱一个困住我们的人，爱一个迫害我们的人，爱一个把我们摔倒在地上的人，去真正经验神他的内在力量原来是这样的庞大。愿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三位一体的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在我们疫情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求你帮助我们，像保罗所讲的，我们虽然处处感觉受困，可是我们并没有被捆住，因为我们内在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内心困扰，可是我们没有绝望。我们虽然感觉到有些被迫害，可是我们不被撇弃，击倒在地也不致灭亡。神，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内在力量，让我们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世代，面对这些经济的打击、工作的打击、生活上种种的不方便，帮助我们靠着你，让我们的爱可以超越这个时间的废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可能在镜头前面的，在看我们视频前面的一些听众、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不认识你神，我们就求你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仰望你，愿意对你祷告，神啊，你就马上回应他们。你从来就在我们需要你所在的地方，当我们有眼泪的时候，当我们在病痛当中，神，只要我们呼唤你，你就处于我们需要你所在的地方。神，求你让我们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你，可是可以有亲身的经历，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陪伴，经历到你的医治。神，我们求你，你带领我们，我们所有的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带领我们一些可能在看这个视频我们所不认识的朋友，我求你自己的圣灵能够临到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爱就在他们当中。神，我们也把这段经文，神啊，求你栽种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他的心中，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没有出路的时候，这些经文就会浮现，让他们跟保罗一样能够靠主来得胜，靠主能够称圣，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会诗班会有用这个诗歌《坚固保障》来回应，我们就请在镜头前面，在 视频前面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Thank you.